好，各位同学，大家中午好。那我们时间稍微做一下更改啊。本来这一节是60分钟到2点半结束，那我们就延迟10分钟啊，因为最后一节它是70分钟。所以这一节我们就上到2:40，然后休息到3点，那3点再由本运法师来讲，那到4点结束。嗯，那因为也快要 game over 了啊。好，那我们看39页。那对于儒学、儒宗呢，那导师就从他的永德来讲，因为他的永德就是只是希贤希圣而已啦。那还有为天命、为圣人、为大人之言。那希贤希圣就是圣，是希贤，贤希圣。所以从最基础的四希贤的四，这个四呢还不是什么一般的百姓平民啊，他这个四希贤的这个四，大家知道哪个四吗？知道啊，知道不用写了，四领的四，对，这个四呢他还是属于一个知识分子或者是当官的这种一个阶级。所以导师说，从这样的一个信愿而来的知耻近乎勇，难于普及到一切平民啊。而且他的信愿，从他的信愿而来，他顶多只是他的勇德，只是表现在哪里？表现在知耻啊，你知道羞耻，知道善恶，能够改过，所以你的这个目标呢？你的永德顶多还是只是落在这个人天而已啊，落在这个改过向善这边而已。所以由信运而来的这个永德，它也不及什么，不及西天还有愿成佛道来的强而有力啊。所以它的永德顶多只能表现在世间的人天法而已，连西天它都还怎样？还不如，还没有西天的这么有力，乃至像我们佛法的信愿，它是永求佛果，愿成佛道，这是更强而有力，而且是最究竟圆满的出世间学。好，那导师呢？其实他对于儒文儒家呢，有个中心的建议啊。他说，不论是从人性的发扬，还是民族的复兴来说。那儒家呢，他们要对于这种策发真切的信愿而重视永德，是他们首先值得注意的了。因为他们的信愿不够真切，永德不够勇猛的话，那是很难以发扬光大的。再来，我们看西方的，代表西方的就是耶教，那他们也有三要。就是信、望、爱，信就是相信嘛，望就是希望，爱也就是爱心、博爱。那耶教呢？他们是以神为主的，所以一切都是神给予的，一切都是神给予的，所以他们信仰神。那因为信仰神，就会有希望。所以神爱世人，那他也要爱人。所以一切都是以神为出发，当然就跟佛法相差很远，因为就从神跟佛的阶级来看，差很远了。一个他们的神顶多只是大梵天王，那还是在世间啊，那佛是出世间的圣者，那他们的神还有种种的烦恼，那我们的佛呢是烦恼整个断除干净了。所以这样去比较就知道，他们以神为主的，那我们 我们的心愿是以佛骨为主的，那到最后呢，这个差别就会很大了。不过大概的来讲，信跟望就等于信愿，那爱就等于慈悲，近于慈悲了。所以西方耶教所缺少的就是智慧。那导师也有说，虽然他们也有这种合理的信仰跟理性的信仰，但是他们的本质，他们的本质在宗教当中是不重智慧的。那从哪里可以得见呢？从他们自己所记载的圣经里面记载的这个亚当夏娃的偷食禁果，主要都是因为他们的眼目明亮。那这个眼目明亮代表的是什么？这眼目明亮代表就是人类的自觉还有知识的开展。那对于自觉跟知识的开展，这在神教来看，他认为这个是罪恶还有死亡的根源。所以你看，他们认为自觉跟知识的开展是罪恶的根源，所以从这一点就可以证明说，他们是不重智慧的，因为他们是以神为主，以信神为主的，是神给予的，那你只要相信神就可以了，你不要跟神有太多的辩论啊。好，那对于耶教呢，导师也有这样的一个建议的啊。我们看最后这一行，耶教这边，导师说，耶教的德性偏颇，一定要彻底改造。如果不改造的话，是很难长存于进步社会的人心。好，那世间学，从世间学来比较，耶教呢，它是少了智慧；那儒学呢，它是永德，也就是它的信愿不够强大。那再我们看出世间学，那出世间学只有佛教而已，所以出世间学就是我们佛教自己来做一个比较。那出世间呢，就有声闻还有菩萨。但是在声闻这边，你看导师的用词，导师用词是对声闻是什么？是方便教化。所以他说，如来方便教化的声闻行，那他慈悲心太过薄弱了。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从声闻人修学声闻的根性来讲，修学声闻的根性来讲，他有众性的信行人，还有众智的法行人。那有这两个，但是就没有什么众悲的悲行人。因为在声闻他的圣者，你从他的圣者，他有讲七圣者，对不对？这是有部啊，有部里面他有提到一个七圣者，那一开始就是随性行跟随法行，随性行跟随法行，那进来一步就是性行还有法行，那再来到最后面就讲到那个会解脱跟具解脱阿罗汉，那中间还有一个啦，我忘记了，那这个就是七圣者，所以从七圣者的一个最前面来看，他们这些修学根性的人，只有众性的信心人、众慧、众智的法心人，就是没有众悲的悲心人。也就是说，他有信愿、智慧，但是就是没有什么，没有慈悲，慈悲不足。所以刚好跟耶教相反，耶教是有信愿、有爱，就是慈悲，但是没有智慧。那声闻呢，就是有信愿、有智慧，但是慈悲不足。那这一些都是偏一边，不圆满。那我们的大圣菩萨行呢，它是圆满而究竟的，所以以三聚义为菩萨学行的一个宗本，是不容易怀疑的定论。但是导师说，儒家虽然不够深广，但是儒家的三达德的精神却是跟菩萨行最为相近，只差别在他的永德不够深远而已。好，那接下来就是别论我们大圣佛教里面一个宗派，就是净土宗。那净土宗呢， 它也有三要，那就是信、愿、行。那信、愿、行的一个发展的序列呢，也是就是依信起愿，然后依愿而情形的过程。所以你看净土中的信愿行，它只有什么？净土中的信愿行，它只有信愿而已。如果从三要来看，它只有信愿。然后老师说，他的行呢，只是情行，而且没有什么，没有智慧，没有修智慧，而且慈悲呢还要等你去的那边再回来，太慢了。而且主要就是一部分的净土行者，他们专以口称佛号为行。口称佛号为行，不修智慧。有的人认为口称佛号，他就是在修智慧，对不对？那你们觉得口称佛号是在修智慧吗？修定，修定是用口练的，那你就多练一点。他的行一分呢，有一部分的那个净土行者，他的行呢，他是以口念佛号嘛，对不对？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讲，说他没有什么，说他没有智慧啊。那为什么口念佛号？没有智慧，智慧它有没有它的一个修学过程？什么？闻思修嘛，对不对？它就是闻思修。闻思修的，我们从最基本的闻慧来讲呢，它还有分那个二圣、小圣跟大圣，对不对？那闻慧，他是要闻什么才可以称为闻慧？以小圣来讲，你要闻无常苦，对于无常苦你要多闻才叫做闻慧。那如果以大圣来讲，他是要多闻什么才叫做闻慧？他要多闻空或者是不生不灭，才叫做大圣的闻慧。所以你的口念佛号跟这个有没有关系？没有，所以才说他没有修智慧的。好，再来，如果我们从大圣的宗要，大圣的宗要是什么？各位，大圣的宗要是什么？三要嘛，对不对？就是信、愿、慈悲、智慧。所以我们从大圣的三要去看，那这个净土宗呢，它主要是怎样？由于独到的偏颇发挥啊，就是它只是发挥哪一部分啊？信、愿这一方面而已，所以就偏一边了，偏颇一边了，偏颇一边的发挥。而且他忽略了大圣正道的完整性，完整性就是说三个他都要具备，这样才有完整啊。信、愿、慈悲、智慧三个要具备才完整，所以净土宗呢，他变成偏颇一边。然后等到净土宗传到日本，日本又是神的国家，所以净土宗为了适应，他必须要转化，那转化为真宗。那真宗呢，他的主张是什么？因为净土宗就已经偏颇一边去发挥了，结果真宗就将这一部分跟怎样发挥了更彻底， 他变成只有只要信愿就好了，他连行都不要了，连支持名号都不要了。所以导师说，真宗呢，他与因信得救的耶教最为相近，变成只是耶教是信神，那真宗是信阿弥陀佛。但是他们这样的一个知见呢，就完整性呢，其实是不够的。好，所以导师说，我们要知道菩萨行的中要，中要就是信愿慈悲智慧，它是整个的总和，完整的协调，那才是圆满的。好，所以这边就是这一章刮胡二呢，就是耶如佛就从世间到出世间，然后做一个比较，那知道说世间的儒家他的永德不够，那耶教他没有智慧，那声闻圣出世法的声闻圣他慈悲太过薄弱，那最圆满的就是菩萨行，所以菩萨行是究竟当中的究竟。然后大圣的这个净土中他偏到一边去了，他忽略完整性。好，接下来刮胡三就是要讲入门登堂入室，那这个也是在说明一个修学的一个次第。那入门呢，就是进入佛门嘛，就好像我们要来听课，一定要先进入那个慧智讲堂的一个大门一样。所以我们菩萨学行的三要呢，不可以顾此失彼啦。但是一开始修学的时候呢，不妨从一门而入了。那从一门而入，就要看他的一个根性，跟他的号要，然后看他可以从哪一门入会比较怎样，比较容易进入啊，比较容易进入。所以这个入门呢，就是说我们可以看整合我们自己的一个根性号要，然后我们可以选择要从哪里进来佛门这样。那第一个呢，如果我们是喜欢哲学、心理学、论理学这些学理的探讨，如果我们对于学理的探讨很有兴趣的人，那我们接触佛法之后，我们可以从什么门而入？智慧门。我们看41页。好，那如果喜欢做社会福利事业，乐于为善，帮助他人的这样的一个特性跟根性，那我们可以从什么门而入呢？就从慈悲门。那第三个，有的人很崇仰三宝的不可思议的功德，而且很喜欢这种佛菩萨的种种的感应的，那这些人可以要学佛，可以从什么门入？就是心愿门。所以初学可以从不同的方便而来，那这些人都因为众生的根性不同，所以说你可以从哪这三要的哪要切进来都可以。那大概的说呢，导师说贪心人就从慈悲门，那嗔心人从智慧门，痴心人从信愿门。那导师讲这句话也是有什么，也是有就是这二者呢，这二者一定有相关性的啦，所以你可以从你的这种特性去做一个增长，从这边切进来做一个增长，往好的方向去发展这样。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贪行人，贪行人呢，他是有个特点啊，他就是性情不容力，然后惭愧多耻，而且柔和多所慧思。那在清净道论，就是贪行人呢，他有柔润不出的特性。 贪心人跟慈悲都有这种柔轮不出的一个特性、啊、所以可以贪心人就可以从慈悲人这边而入。那嗔心人跟智慧门这二者，他都有对于这个所缘，他不着所缘。还有寻求过失，对于所缘不着了，因为嗔呢就是讨厌的嘛，对不对？讨厌，所以他不会去染着他的对象啊，只是排斥嘛。那智慧，智慧他也是对于所缘不染着啊，对不对？染着是跟烦恼相应的嘛，所以智慧他不染着这个所缘境界。那寻求过失，智慧呢，他可以有分别抉择。这法的一个过失嘛，它主要是对于法，对于法的一个过失的一个抉择。但是嗔心人他是怎样寻求什么？寻求敌对，寻求他所讨厌人的什么一个过失啊。所以他们都有这样的一个特性，所以才会说嗔心人可以从智慧门入。然后痴心人，痴心人他就是跟随性心人呢，他有一种特性，那就是不能确立的。哦，自己不能确立。因为痴心人就是多于所缘，他没有办法确定，他多疑嘛。然后随性心人呢，他是怎样？他也是自己没有办法去抉择诸法，所以随性心人他就是师长叫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那如果师长跟他讲太多，搞不好他会怎样？他会混乱了、啊，太多他没有办法。没有办法吸收，所以你只要跟他讲怎么做，那就可以了。这就是随性心人的一个特性。所以这个痴心人跟性心人，他们就是有这种不能确立的一个特性。所以说可以从这边进入。好，那这个只是进入啊，进入之后就是登堂。所以要来听课，你就要走上二楼来。好，所以既然进入了佛门修学佛法，那不可以一直停留在初入佛门的这个阶段。那如果学佛法学很久了，10年20年了，那还是这样，遇到事情就一下子爆发脾气啦，破口大骂啊，看到喜欢的东西还这样垂涎三尺啊。那导师说这个是会发生不良的后果的啦。所以这边也是从声闻法，小圣的声闻法来做一个说明。那等一下最下面这边也以大圣法来做一个说明，所以先从声闻法中来说。那声闻法中它有众性的性行人跟众智的法行人，不过导师说这也因为是根性的偏重不同，也就是说可以从这边进来的入门有偏重不同，但是整个过程呢，它绝对不是有性无智或是有智无性、啊、它绝对不会是这种持有彼无的这一种、啊、那如果你有这个没有那一个，那在经典或论点里面就会讲到，如果你有这个没有那个，那你不是增长愚痴，就是增长什么邪见、啊、增长愚痴就是没有智慧，那增长邪见就是你没有这种信仰，没有这种信愿。好，那进一步举例来讲， 那什么是有信无智呢？如果我们只是单凭信仰而不求圣解，不修智慧，那对于我们所信的三宝、所学的法门，都觉得莫名其妙。那老实说，这是不能得到学佛真实利益啊！而且这样的修学，这样的修学呢，跟信佛还有崇拜鬼神没有多大的差别啊！而且这个只是愚痴的信仰，但是算于迷信，所以我们不能只有信而已。你可以从信愿门进来，但是你还要怎样？其他的还是要有了、啊，你的智慧、你的慈悲还是要有。如果没有的话，那就会变成愚痴的迷信。那跟那个拜神没有两样啊。好，接下来就是有智无信。哎，这边有一句话啊、哦，这个现代的中国佛教界也尽多这一流，这个应该是指上面的那个迷信的了。好，那接下来讲有智无信。有智无信呢，就更危险，因为龙树菩萨有说到：“信界无机，意想取意空，视为邪空。”那我们知道这个从信、信愿、情形，就是信依信而怎么有愿欲嘛，对不对？那有愿意之后，你才会勇猛情形嘛。这是一贯的嘛，对不对？那勇猛情形之后，你才能够怎样？你才能够证得解脱啊！才能证得解脱的这种空性啊！那如果，那你没有信，也没有戒，戒是属于在哪里啊？戒是属于这边的了，这边是种种的一个道品啊，对不对？借由道品、清心道品的到达解脱境地嘛，就是空性。那如果你都没有信，那也没有清醒，你就只想证得这个空性，有没有可能啊？不可能啊，对不对？因为这是一贯的次第啊，你前面的次第都没有，怎么可能会跑到最后面来？没有一楼，也不可能有三楼啊。所以这样的一个意想取意空是邪空，这样的邪空呢就是邪见，那波无因果，因为你的空不需要前面的这些因行，那就是波无因果。那老师说这些都是因为自己自作聪明而来的，他对于这种三宝的清净功德都没有办法升起净心，所以才没有愿意跟情形改变行为的这种情形，那也没有改变行为的情形，没有这些道品，你怎么会去这个涅槃解脱呢？那老实说，迷信就是上面这个有信无智的过失还小，那下面这个有智无信的是会令人堕地狱的，邪见波因果是会堕地狱的，所以信跟智是不能偏私的，一定要双修。好，那这个是从声闻法来讲。那从大乘法来讲，大乘法当中它也有智真上、悲真上。那这个智真上跟悲真上呢，这真上是着重，也是一样，就是入门，你可以从这方面进来，但是绝对不会是持有彼无啦，绝对不会是有智无悲，或者是有悲无智啊。这个跟声闻法是一样的，如果你有一个没有另外一个，那根本就没有办法完成，所以不管是有智无悲或有悲无智都不成菩萨心，这是肯定的，就不需要再举例。那需要再举例的就是第二种情形， 第二种情形就是悲智双修。所以刚刚第一种呢，它是持有彼无，对不对？有某一个，没有某一个，只是持有彼无。但是第二个呢，它是两个都有了，悲跟智都有了，悲智双修。但是就算悲智双修，我们还是要小心。小心什么？老师说，就算你悲智双修，如果你的悲怨力不足，而且你只是想要赶快去求证、求解脱，那你会堕到什么去？你一定会堕到小圣去的。我们翻过来，那一样的，就算你悲智双修，那你有慈悲心，结果你的智慧不足，那你的智慧不足，你最后会变成什么？败坏菩萨。那败坏菩萨呢，他比那个什么，比那个悲怨力不足的更惨啊。因为败坏菩萨呢，他是要退堕凡外啊，凡夫跟外道啊。那上面那一个悲怨力不足的积极求证的，他还堕入小圣。堕入小圣还是在出世间法，那这个败坏菩萨会跑到哪里去啊？跑到世间去了。好，所以离开了这个无所得为方便，那菩萨行是不会成就的。那败坏菩萨，我们稍微看一下注脚。讲得太快哦，看一下注脚14，我们看败坏菩萨这里总共有三笔资料。那第一笔是自论卷29，那这边他讲败坏菩萨呢，他是有发过菩提心的，发过无上菩提心，只不过呢他没有遇到善知识，不遇善缘，而且他没有自尽其心啊。就是他的心呢有被覆盖，无盖所覆，而且他的行为都行杂行身口意。所以我们看第二行，他因为自己造了这种身口意三恶业不清净的缘故，所以就没有办法升到诸佛前，还有天上人中没有罪的地方。也就是说，因为这样的缘故，所以他不遇善缘嘛，那就名为败坏菩萨。那这败坏菩萨，他虽然失去了菩萨心，但是因为先世因缘的缘故，他还是很喜欢布施的，只是多恼众生。他怎样多恼众生呢？他就是去截取非法，就是非法取财，那用来作福啊，就好像我们中国讲的这种侠盗啊，有没有？劫富济贫啊，但是这个也是不好的啦，多恼众生。那第二个败坏菩萨也是一样啊，大致上跟卷29一样。我们看第三笔资料十注卷4，那这边有讲到败坏的相状是怎样，败坏菩萨败坏的相状是怎样。那总共有几个条件，第一个就是没有自干，没有自干就是没有大心啊，他没有这种大心，没有担当，然后好乐下列法，就是喜欢这种声闻自己解脱这种下列法，或者是喜欢这种世间法而已。所以他身着名利，那他的心也不端正，残取。那再来就是吝户于他家，吝户于他家。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这个他家指的是什么？这个他家指的就是施主谭月，布施主啊，谭月啊。以现在来讲，就是大护法，懂吗？那怎么说他吝护于这些大护法？也就是说，这个大护法，你只可以供养布施我而已。 那如果你去供养其他的修行者，我会不高兴。所以前令，而且要保护这个布施主。怎么样保护呢？保护他不要去供养布施其他的修行者。所以这个就是败坏相，修行人有这种状况就是败坏相，就是吝物于他家。再来，他不信乐空法，半跪诸言说，那这个就是口中说空，行在有中的意思啊。那这就是败坏相。那我们看下面这边，他说败坏就是不调顺的意思。那就好像这个马，最恶劣的马，它就名为败坏，因为它不调，它不调就不能使用。但是它还是有什么？它还是有马名，马的名称啊，马的相状。不过它没有马的作用啊，因为你不能使用它。所以败坏菩萨也是一样，它只有空名，没有实行。所以如果不想做败坏菩萨，我们就要除恶法，然后随善法受名，随菩萨法而受名。好，所以如果智慧不足，只有慈悲心的话，那就会变败坏菩萨，落入凡外。我们看观无山，所以出入佛门呢，虽然可以从一门而来，但是如果要继续往上进阶升堂，那学菩萨正行就一定要三世齐修啊，因为这三者它有互相助成、互相推进，那逐渐引导我们进入更高的阶段。所以如果我们只有停留在一门，那三世不齐修，那是没有办法循序渐进到达到最高的阶段的。好，第三入世，入世呢就是已经到达了处所了啦，到达处所，大家就定位要停课了。所以等到深入佛法的究竟奥事，那这三个它是无二无别，一位圆满，无所偏也，无所缺少的。所以等到这个三个，等到真正的深入佛法奥事的时候，那这三个就名为大菩提，或者是名为大涅槃。那他的意思就是究竟成佛了，所以究竟成佛的时候，这三个他是圆成的，圆成的，他无所偏少。所以佛呢，他绝对是三德圆满，三德究竟，他不会说他只有两德，或者是只有一德，不会的。那另外接下来就是导师别论这个一门深入的观念，要厘清一下，因为有的人呢认为说修学佛法，那我们就是要赶快怎样一门深入，直攻直去，赶快到达。那这一门深入干嘛还要三世齐修呢？那所以导师就说这是误会了。如果真能一门深入，那你一定了解一切功德的相关性，还有相助相成的完整性。所以大家把那个相关性跟完整性你把它圈起来。好，我们从完整性来讲，就是我们修学佛法就是为了要成佛，对不对？所以究竟圆满完整性就是什么？成佛嘛。那佛呢，它是不是三世只有一世成就而已？不是的，它是三个条件都怎样圆满具足，所以它是三个条件圆满具足，相互相成，这才成就它，这才是完整性。好，那我们竟然知道它的完整性是众缘和合成就而成的，那每一个缘他们彼此的关系有没有关联？信愿慈悲之位，每一个他们相互之间有没有关联性？有关联性的啦。如果没有关联性的话，如何能够相互相成到整个完整的圆满具足？就好像我们台北呢，就是人家说山多嘛，对不对？ 人多车多，还有什么多、啊？那你看，像我们以车子来讲就好了，车子，我们从它完整性来讲，它就是有很多的零件组合，对不对？很多零件的组合，那才名为一个车子，所以我们要把握它完整性。但是每一个零件跟每一个零件之间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你像那个轮胎跟车壳，它一定有关系的，不然你轮胎去做轮胎，车壳去做车壳，结果它做轿车的车壳，轮胎去做大货车的轮胎，你说它能够把它结合起来吗？没有办法，所以他们彼此之间一定有相关性的。幸运慈悲智慧有相关性，戒定慧之间也有相关性，那才能够相互相成，到整个圆满完成。所以一门深入呢，它的含义就是你可以从一门出发，从你的根性看契合哪一个法门，你从这边进去，从这边进去之后，你要不断的怎样，就是不断的将其他的功德收摄起来，你也要学，所以它是以一门为中心，然后统摄一切功德，绝对不是说舍去其他的功德而不去休息。那如果舍去其他功德不去休息的话，那是不圆满的。所以你看，我们学菩萨行，求成佛果。那导师说，佛跟菩萨，难道他们也是有智、有性无智，或者是有智无悲吗？不可能啊！而且佛呢，他是一切功德圆满的尊称啊。所以我们知道，我们要学佛，就应该以佛德的崇高圆满为理想而向前修学啊。所以佛最圆满的时候，它就是三德圆满，所以缺一不可。所以你的一门深入，只是从一门出发，然后渐次修学，到达最圆满。所以这只是要说明什么？说明入门、登堂，还有入世这样一个从始至终一个修学过程，不能有所偏颇。好，接下来括弧四。那就是发心修行，还有正德。那这边主要就是以菩萨行的一个历程来说明啊。那我们先把这个发心修行正德的一个关键字先找出来啊。所以发心呢，就是什么？真发菩提心。真发菩提心就是发心。那真修菩萨行，就是修行。所以你有真发菩提心，真修菩提行，你最后才能够怎样？我们看43页的第一行，你才能够相助相成的到达圆修圆证。所以圆修圆证，你把它圈起来。所以他的发心修行正德，就是要真发菩提心，就发心就是真发菩提心，修行就是真修菩提心，正德就是圆满正德。好，那知道这三个字的含义之后，我们再来看。那对于大圣的宗要，信愿慈悲智慧，至少就是一开始我们从一门入的时候，它是有所偏重的，对不对？但是就算有所偏重，它在进入的时候它也是具足的，到达最后圆满的时候它也是具足的。那如果不具足，你看如果离开了大圣的心愿，就会只是世间儒者的仁和智，因为儒家的勇德不够强大了，它只是庸常的人行。那如果离开了大圣的慈悲，就会同于身为的信还有智，就少了慈悲；离开了大圣的智慧，就跟耶教的信还有爱是一样的。所以真的能够去表达佛法真谛，那成为人间无上法门，只有什么大圣菩萨行。所以这三者一定要具足的，就是信愿慈悲智慧是一定要具足。那这三者具足的总和，才能从相助相成到达圆修圆证。好，我们看43页。 那四十三页就是在讲菩萨这三个呢，是一定不可以偏重，一定是要具足的啦。一开始有所偏重，但是进来之后就不能再偏重了，就是要具足其他的，乃至到最后面还是要具足。那既然要具足，它就有它的一个修学的过程。那这修学过程呢，就分为般若道还有方便道。我们先看般若道。那导师说，三世它不可以偏缺，但是在修学过程当中，它有一定的进修次第。那这个次第呢，它就是从重尺而进向重彼，然后次第进修到完成的学程。那这句话呢，重尺，重尺就是从发心啊，一开始是发心为主嘛，对不对？所以说从重尺发心，然后进向于重彼，重彼指的就是修行。那有发心有修行，这样次第的进修到最后圆满的学程，就是什么？正德啊，就是正德。所以这样的一个次第性是必然的，是进修的一个必然次第性。好，那我们修学呢，虽然要修菩萨行，要修学成佛，但是我们要从哪里开始呢？从凡夫啦，因为我们现在是凡夫啊。那佛法就是为有情而讲的，所以从凡夫的清净开始修学，我们一定要知道先后次第。如果不知道先后次第，然后夸谈圆融，那这一切老实说只是口头爽快而已，到最后是什么也不成就。老师的著作里面对圆融蛮批评的，但是我却在讲导师的著作，他不是批评我啦。好，那菩萨道的历程呢，大体可以分为二道，就是般若道跟方便道。一般我们讲到恶道有很多种恶道，这是一种，般若道方便道是一种，然后还有一种叫做正常道跟方便道，对不对？那我想问大家，这两个方便道一不一样？哪里不一样？下面这个方便道指的是什么？对了，易行道。所以正常道、方便道的方便是容易的意思，是容易的意思，所以又称为易行道，比较容易去行的一个方法。那般若道跟方便道，这个方便又是什么意思？它是善巧，那这个善巧它是要架构于什么之上啊？般若之上。所以虽然都是名为方便道，但是你要知道它们的差异性在哪里。好，那你看老师在讲这个菩萨行呢，他是从凡夫地讲起啊，所以好，我们讲完再来看整个学佛三要的一个次第。 那凡夫呢，初学菩萨行的时候，首先要发起的是什么？菩提心。那这个发菩提心才能够进入菩萨的学程，所以在这阶段它是重于信愿的。那这一个又名为什么呢？我们翻到后面44页，我们先看一下这个表格。44页这一个表格就是菩萨修行的一个阶次，必然的阶次。那它总共分二道，般若道跟方便道。那般若道它也有三个菩提心的修学，第一个就是什么？发心菩提，对不对？第二个是福心菩提，第三个是明心菩提。所以发心就是我们讲的发心，那福心就是修行，那明心就是正德，对不对？后面那个现有化嘛。那这个是般若道的一个发心修行正德的一个过程。但是到了方便道，它也有发心修行正德的一个过程。所以方便道的一个发心呢，它是发净胜意热心，它是胜意的，它是胜意的，所以它是以明心菩提为主了。那第二个就是初道菩提，那初道菩提就是修行，那究竟菩提就是圆满的正德。所以虽然有这六个，那其实它的一个菩提的修学过程只有几个？只有几个？五个啦！刚刚还有人跟我讲三个，五个啊，五个菩提啦，就是发心菩提、福心菩提、明心菩提、初道菩提跟究竟菩提这五个啦。只是这五个它可以分为般若道的发心修行正德跟方便道的发心修行正德。好。所以我们翻回来43页，43页第一个，凡夫初学菩萨行，这个发菩提心呢，重于信愿的，这个是指哪一个菩提啊？发心菩提，哦，这就是发心菩提。那而且，老师说，发菩提心才开始算进入菩萨的学程，所以你没有发菩提心，你算不算进入菩萨的学程？不算。所以你们如果想要修菩萨行，最重要的，首先最重要的是什么？发菩提心了。菩提心一定要先升起，就是跟三圣共法、出世间法一样，它的根本是出离心。所以如果你想要修出世间法，你的出离心要先升起来。那大圣菩萨行，它主要就是这个菩提心，你要先升起来，升起来之后才开始算。那这个发心菩提也叫愿菩提嘛，对不对？那这个在后面我们67页呢，就有讲到有七重因果了。哦，七重，你修七重因果之后，才能够成就这个发心菩提。所以这个发心菩提不是你喊一喊口号，我要上求佛道，下化众生，你就叫什么？你就叫发菩提心的，不是的，你是要经过这个修学成就，那你才是怎样发心菩提、愿菩提的成就，你才开始算菩萨行的一个学程，才开始算。那这个后面都会，这个后面好像是本院士那时候负责的，所以大家要请他特别用心的讲。因为我们的重点就是要将我们的菩提心升起来，升起来才是菩萨行的一个开始。好，那发心之后就要进入修行的阶段。那菩萨行以利他为主，那广修一切福德智慧，所以他绝对不是只为自己，所以这是重于慈悲的。那这个就是五菩提的哪一个？福心菩提，福心菩提。那这个菩萨，这个修行的阶位，这个修习一些福德智慧，这边呢，在68页就讲了，它是以六度四摄为主，那以三聚境界为主。我们应该没有时间翻过去看的了， 只是跟大家稍微点一下。好，那等到福智之两具足，悲智平等，那才能自证平等法性，以智慧去证得什么平等法性。所以这个时候还是重在般若无生法忍，所以这个就是明心菩提。所以明心菩提呢，它已经算是圣意菩提心了，明心菩提。所以前面两个，这个发心菩提跟福心菩提，它都是属于什么世俗菩提，它是属于世俗菩提心。那明心菩提就是属于圣意菩提心。好，那明心菩提呢，它就是证得的诸法实相。那什么是平等悲慧平等呢？我们看注脚十六，这边就引了悲慧平等。我们看注脚十六第一行啊，他就说具足般若的缘故，所以知道诸法空。那以大悲心的缘故，所以怜悯众生。那于这二事，般若跟大悲心，他以方便力的缘故，不生懒惰。所以他虽然知道诸法空，但是以方便力的缘故，他不舍弃众生。所以虽知空，但不舍众生。那虽然不舍众生，但是他怎样一知道诸法空，所以于二事平等。二事就是悲跟智，也就是我们上面在讲的悲慧平等。所以悲慧平等就证入菩萨位，那菩萨位呢就是证得无生法忍，就是圣意地的圣意菩提。好，那我们看方便道。那方便道就是在般若道之后的一个修学过程。那方便道它也是分发心修行证的，所以当般若证入空性的时候，那好，我们等一下再来看注脚十五。我们先看方便道。那般若证入空性，那在菩萨道进修当中，就是方便道的发心。所以方便道的发心，也就是明心菩提。那这个时候的发心，跟那个发心菩提的发心不一样。发心菩提的发心是世俗的，那这边的明心菩提的发心，它是圣意的。所以它是信跟智慧合一，所以名为正见。也就是说，它如实体证到它所相信的一个境界了。之后呢，菩萨就着重在度脱众生、庄严佛土，也就是沿土所生。所以这时候是着重不离智慧的慈悲大行，因为这个时候他智慧他已经证得无生法忍了，证得圣意的智慧了。所以是透过圣意的智慧，然后将慈悲发挥的更彻底。那这个就是什么菩提呢？这个就是初道菩提啊，初道菩提。那什么叫做初道菩提？它的意思就是初三界到佛国，初三界到佛国叫做初道菩提。好，那接下来到达圆满的时候，他就是究竟证的无上菩提。那这个时候就是彻底的智慧，彻底的证得清净法界了。那这个就是究竟菩提，就是圆满成就佛果了。好，所以方便到他的一个进修历程，还是离不开发心修行跟证得了。那合此二道，就一共有五位，五位就是我们后面这个表，就是有发心、福心、明心、出道跟究竟。那这五位是菩萨进修的必然程序，所以我们学菩萨行要深切的汲取。 好，那我讲的我负责部分大概就是到这边了。那后面的念佛、吃素、诵经呢，我们就等下一节课本运法师来跟大家讲。好，有问题可以先问。哦，林老啊。也是要啊，我们不管你什么观啊，它都是方法啦，那透过这个方法是要让你到达什么究竟嘛？那声闻的究竟是什么？四果阿罗汉。那难道四果阿罗汉他有智无性吗？或者是有性无智吗？不会啊，他一定是性智合一的，懂吗？所以他要进来的时候，他可以从性行门进来，他可以从法行门进来，但是等他究竟完成他的阶段性的时候，他一定是怎样，性跟智都是具足的了，所以他不会有所偏颇了。那说他不足有所偏颇，是站在大圣的立场去讲，讲他还有哪一些不足的，那就是慈悲了，就是这样而已。所以这个一门深入，导师说不是只修一门就好了，是你从叫你从这边进来，然后去圆修一切，那这个才是真正一门深入的一个含义啊！你不要把它搞错了。哦，那个再说啦。好，我们看一下目次。其实我们的目次呢，它有几大标题啊，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十十一，对不对？有十一大标题。目次大家知道在第几页吗？第五页了啊。所以其实一二三呢，它都是在讲什么？它都是在讲世间的一切状况啊，我们人在世间，友情在世间的一切的一个状况。所以你看导师的著作，他一定是从世间讲到什么？出世间，所以他不会断章取义，或者是他不会偏重，他会把整个修学的过程交代得很清楚，不论是佛法概论，对不对？他也是从有情讲起，讲到最后圣者的解脱，然后成佛之道也是，对不对？从五圣开始讲，三圣到大圣，乃至学佛三要也是这样的一个次第。所以这个是导师一个最根本的中心思想，就是要我们从世间，然后怎样进入于出世间。那到出世间之后，不是只停留在二圣而已，还要怎样去向圆满的佛果。所以第四学佛三要呢，就是我们要进入出世间的一个什么修学啊，进入出世间的一个修学，圆满佛果的修学，就是必须要跟这三要相结合。那我这一章呢，只是一个什么概说啊，只是一个概说。那对于三要呢，它还有另外详细的解说，那就是在哪里呢？我们看一下第一页，第一页，第一页是不是有一个表格？对不对？所以这个表格，你看从第四啊，第四就是修学大乘法、出世法的一个纲领，然后五跟六，它主要是着重怎么在说明？ 着重在心愿的说明，那七跟八是着重在慈悲的说明，第九是着重在智慧的说明，那十还有十一就是着重在这种崇高理想的说明，国位的说明。所以我的第四章学佛三要是一个纲领而已，那对于后面的一个修学内容大家都要留意它每一个章节所要表达的一个意涵，那去将这三要如实的掌握，那我们就可以从凡夫的阶段修行慢慢的趋向圆满的佛果功德。所以这三要你只要能够把握，那佛果可期。那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有没有问题？没有问题的话，我们再看一下注脚十五，刚刚要跟大家讲没有讲的。注脚十五呢，这边就是在解释般若道跟方便道的一个主要特色啦，主要特色。那我们先来看第一行，第一行讲的就是般若道，所以般若道就是从初发心，初发心发心菩提，那修空无我慧，那到入于见道正身位，在这个阶段，它是着重在通达性空离相，所以通达性空离相，你把它圈起来啊。那所以般若道的一个特性呢，它就是在于通达性空离相。所以在经中有一句话叫做“般若将入毕竟空，觉诸细论”，就是这个意思。它就是要通达性空离相，也就是无相。那之后呢，就是方便道。那方便道，它就是在它，就是在般若道。般若道就是彻悟法性无相之后，进入于修道。所以方便道也可以算是修道。那从修道一直到佛果这一阶段呢，那菩萨主要的工作是什么？方便度生。所以方便道就是方便度生。所以经典另外一句话下联叫做什么？方便将出毕竟空，沿途熟生。所以这就是方便道跟般若道他们不同的一个特性。那依智论来讲，发心到七地是属于般若道。那导师说于中做八地，于中就是华严，华严，因为智论他是七地证的无生法忍，那华严他是八地证的无生法忍，所以他们证无生法忍的阶位不太一样。那八地以上来就是方便道了，八地到那个究竟成佛这一阶段就叫方便道。那般若就是道体，它以无相离相为主，那方便就是般若之后所起的巧用。好，还有什么可以补充的？好，上一章啊，我看看我的能力够不够，你可以提出你的问题，没关系。在哪里跟我说一下，在第几页吗？33页。
33页那个你要从32页的注脚第18开始，他讲的修习禅定哈。那修习禅定的话，他这个讲的大圣的修习禅定，我是有问题，就是说因为大圣修习禅定的时候，他在33页他讲说你修到最后头，你要产生了境界了以后，你要遣除它，不要执着它。第二行，33页那个注脚第二行。
嗯。
好，这是大圣在修了。那像那个上座部他们的那个修习禅定的话，基本上他们就比较注重这种禅相跟这个呼吸。那我的意思是说。 那这到底这两个有什么不一样？你像大圣他要遣除你得到了一切的境界，不管他善恶啊或者什么这个的他这些心境啊，他要遣除，然后完了以后就说你这个波，他在叫做安波念的话，基本上上座部他们在讲的话，你要注重呼吸，要不然要注重禅相。那到后来大圣了以后，你看在成佛之道里面他有讲说，就是我们在修习这个安波念的时候，你的呼吸反而是你要注重，好像是你要，我们不讲说隐息自息一下，然后完了以后然后再出来，那为它是流动，它不是专注于这个呼吸，好像在人中这个地方。那这两个修行有什么不一样？
这个注脚我下去再看一下了，我现在没办法回答你了，而且时间也到了。那我看一看了，看一看看，等一下看看可不可以回答你，好不好？
好好，谢谢，
谢谢你。好，那我们就到这边下课了。